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的工作是分两段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第一次来他是解决属灵的问题，第二次来他要解决其他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必须认识这一点才可以，否则的话我担心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通通浪费。我们的时间表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不是根据主的时间表。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有他的工作，这条路他要走的，这条路他要走完的。但是让我们记得，在这条路的过程里面，你要记得他第一次来，他做神的羔羊，他知道说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是这个人。你没有把这个污染源解决掉没有用的，你可以给你最好的制度。我们知道等到大家讲到民主制度，等到进到国会殿堂的，大家都是带着最高最高的理想，但是问题就是什么人在这里 在实现这些理想的。如果你看见说我们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污染源，你头上可以顶着许多的光环，你可以拿着许多的博士，这个都不是问题。这就是你可以有很好的理论，有很好的理想，但是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这个人就是罪人，如果我们这些都是自都想到自己的人，我们可以用很冠冕堂皇的话，我们可以赢得选票，什么事我们都做得出来。请我们记得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你如果走遍全世界，你可以看见说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不想把它建筑成不想把它变成人间天堂。但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你看见如果这些污染源没有解决的话，问题不能解决的。所以主耶稣来，他知道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觉得空气不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烟囱，每一个人都是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所以我们不要为怪说为什么世界不好，这个社会不好，你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第一次来解决这些烟囱的问题，他要解决我们属灵的问题。他知道说，如果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感谢主，现在因着这个污染源解决了，而且现在他的生命是给出去的生命，让我们记得，这个时候你能够修桥，你也能够补路，你能做许许多多的事，你的左手没有让右手知道，因为你完全坐在神的面前。但这个世界的声音怎么说？这个世界的声音，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连基督徒今天都糊涂了。有人告诉你说你要修桥要补路，的的确确有许多人修桥补路修得比你好，而且他做的周记的工作比你做得更好。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许多人说你要修桥要补路？因为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你不需要救主，你只要修桥补路你就好了，你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良心不平安，你欠了政府很多的债，你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现在你良心怎么平安？你只要把钱拿出来，你多救助几个人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这样做都是应该做，从来没有将功折罪的，你的罪怎么解决呢？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外面有这许多的声音呢？许多基督徒他们都以为说，哦，那么好了，我们现在要比赛做这件事。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彼得跟约翰进了圣殿，在美门有一个乞丐，有一个腿瘸的，他就指望要得着周济。然后彼得怎么说？你看着我，定睛看着我，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有所有的给你，彼得、雅各所有的那是主耶稣的名，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不能本末倒置的。你看，你只有基督的生命才是分出去的生命，而且等到把生命分出去的时候，你看见没有多少的广告。弟兄姊妹，多少千年来，你看基督徒做了多少的事情？你看看今天的时候，今天大家如果是红十字会从什么地方来的？大家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去看历史的话，那么救世军在做些什么事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的，今天我们第一个使命，不管得失不得失，我们总是要把福音送出去，要抢救人的灵魂。如果人没有蒙恩得救，他可以是世界第一个好人， 许多人的第一个好人，因为他里面良心通通是漏洞，他钱不能不给出去，他不给出来里面不平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神能看见人的心。当你真的坐在神的面，你真的把生命给出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父在暗中查看你，他必然报答你。今天有几个人是活在主面前的？今天有许多人把东西给出去，而人家不知道的。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的路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他就是为我们，他就是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在时间表里面，他是把第一件事情放在第一件。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我们要记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抢救人的灵魂。如果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当然要把金银给出去，如果主给你金银的话。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不能光给金银而你没有把你所有的给出去。世界上金银有的是，但是问题是许多人就在金银的背后告诉人说，这里有个谎言，你不需要救助，你不需要救助。你看见吗？这个骗了多少的灵魂，这个因为这个缘故把多少人带到这个灭亡的里面去。所以让我们要睁开眼睛，弟兄姊妹，不管什么事发生，我们永远要记得，这是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的第一个工作。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他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他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个时候地上有一个国，那个国叫做弥赛亚国，那就是千禧年国。到了千禧年国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叫做正义，你看见什么叫做共义。那个时候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还有所有的问题，包括空气污染的问题。我举个简单例子，我没有时间去说它。根据以赛亚书30章告诉我们说，当耶和华国他百姓伤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月光要像日光一样，太阳的光呢要亮7倍。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前，这个世界要越来越黑，连这个空气污染都要越来越黑暗。你不管你是哪一个市的市长，你多有本事，你就是洛杉矶的市长，你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的问题。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的主是有他的时间表的。他第一次来，他是我们的救主；第二次来，他就是审判的主。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按照公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条路就显在他两段的路上。而那条路呢，可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条王的大道。那最后我想我要提起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2站。这个42站呢，刚好分作14站，我们没有时间详细去说它。这42站就代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出埃及就表示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好了，我们出了埃及了。那迦南呢，就是表示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今天呢，我们走这旷野的道路，我们生命要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成熟。我们怎么越来越丰富，怎么越来越成熟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经过旷野的道路。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一定要经过42站。那么这42站呢，有2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呢，是从头开始算起来，第11站，那是西乃山。还有一站呢，是从迦南倒数过来，第11站，那是加比斯。那加比斯呢，我们知道是迦南的门口了。我们刚才说过，在这个地方，大概在这个地方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就很容易就进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他们不肯进去，我们没有详细说他，所以开始呢就漂流了38年。那么最后从加比斯38年以后呢，他们还是回到原地。你知道加比斯什么意思？加比斯就是圣洁的意思。 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现在你要进迦南，当然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圣洁的问题，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那么第一代人够不上，对不对？好了，所有够不上的人倒闭在旷野，整个新一代还是回到原点，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好了，最后他们到了加比斯，然后他们就开始要进迦南了。那请我们记得，就在那个地方进迦南，最后十一站他们怎么经过的？我要大家就记得，最后十一站他们所走的路刚好是王的大道，不过方向呢是逆向操作。王的大道普通是这样下来的，结果呢他们反着时钟的方向往前走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弟兄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加比斯的时候，打发人呢去跟以东的人商量，说我们好不好经过你王的大道？他们都不可以，他们不让他们走王的大道，如果走王的大道就很捷径了，很快这样就可以进来了。结果他们都不让他们，然后呢结果他们怎么办？他们只好往死海方向走，然后绕了大圈子，就从这边绕过来，不是走王的大道，绕过来，然后到了摩亚地呢，他们说我们能不能走王的大道？他们说不可以，结果又绕过这个地方，然后到了雅顿河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他们的界限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又向当地的王，就是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说，我们能不能走你的王的大道？他们说不可以。那这个时候呢，神说打出一条路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呢，摩西呢，就把整块这块地，整个基列地，还有包括整个巴山，就通通拿下来了，通通打下来了。而且你仔细去读圣经，他打仗的时候拿下来这个地啊，通通是经过王的大道，通通经过王的大道。比方说到伯大尼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在早期一共有60座城，他们的王叫噩，这个噩他的这个床啊，如果你量一下的话，它比哥利亚还要大。所以圣经，你如果考大家的圣经的话，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就是谁是圣经最伟大的人？那就是巴山王噩，那是一共有60座城，就是在约旦河外波大尼那块地方有60座城。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所以我们发现说，整个王的大道通通打通了，完全打通了。然后他们就回到约旦的平原，没有多久他们就过了耶利哥的城，就过了约旦河，就进到迦南。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晓得，这个3个14站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分成3个阶段的。那么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就开始接近成熟了，这个生命慢慢就开始成熟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所走的路，事实上就是王的大道。就是那条路几乎是定的，但是我们知道，当然了，经过以东或者摩亚的，他们是绕道，到了后面呢是沿着那个大道走的，所以那个路几乎那个方向就是那个方向。那这个代表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当我们追求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上有几个大的障碍，那个障碍叫我们生命不能够成熟。第一是我们的以东，第二是摩亚，第三是巴山和基列。这个到底代表什么？你如果仔细读厄巴底亚书的话，很有意思的，圣经啊是用以东那个光景。以东我们说过，它不是 Petra， 它有一座城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在山上，好像在星宿之间，神要把它拉下来。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如果到约旦的话，你们会看有一座城叫做 Petra。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特别，它非常隐秘的，因为它几乎失踪了1000年，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100多年前，有个瑞士探险家到那里，终于发现了那座城，结果发现那座城啊是藏在很隐秘的地方，而且只有一个进口。如果大家今天还去参观，今天还在，如果你去的话，你会发现呢，它最窄的地方啊，他们只要派12个人就可以把整个的城守住的。而且这个城的底下就是王的大道经过的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有一件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圣经里面是用这个以东来形容我们这个人。以东和雅各是亲戚，是以扫是双胞胎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今天和我们最亲的、最亲、最亲的，就是我们这个自己。所以圣经是用以东来形容我们这个己的。我不知道大家读路德记有没有记得，这个路德呢，不是像波阿斯说，他说你应该要你根据，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所以你应该属我。然后你的波阿斯就是怎么说？他说你等一等，还有一个比我更亲的，如果他不肯赎的话呢，那么我就替你赎了。我们叫波阿斯当然遇到基督了。那所以读圣经的就想问说，那到底那个另外一个人怎么会比他还要亲呢？